我就是就是啊，这个私人车都阿威是这个私人的目的吧啊，
对，
他在这个私人地同我的这个星球地啊，空气的水平呢，他也是啊，为了这个私人参观这个实验的要过关，
什么？
嗯。
就是你是说他也会带着诗人走行过死因幽谷是吗？
啊，是啊。
哦，嗯，我刚刚我有特别讲哈，这个地方中文翻行过，但是事实上你看翻译哈，它是行在死因的幽谷里面，是在这个里面走了。他原文他是用在这个死因幽谷里面走，那当然也会行过啦，没有问题啦，只是说这里是强调是说，欸，他在讲一个情况，就是在这种死因幽谷里面走的时候，在讲行走在死因幽谷里面的时候的情况，他是在讲这个，而不是在强调说走过去了，他是在讲走在里面的时候怎么样，了解吗？
他问的是说是不是神让他，
是不是也包含行过了，
不是包括神让他行，神引导他让他
行
在这里，让他行在这里，
没错，
是，阿 Ken， 你是不是你在讲的意思是不是说？行到死因幽谷里也是神带领他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对啊，对啊，这是这个意思。
是啦，同意啦，这也是神带领的。
哎，还有没有其他的？
没有错了，对。
然后为什么神呢？就带领这个世人，然后这个死因的妖怪。对啊，给人家快吃这个清楚地啊，随便来不是？
为什么？对，为什么不走平坦的大路，一定要去走那个死因的幽谷是吧？
对啊，因为从这个经文看来啊，这不单是神永回这个死因的幽谷啊，确定啊，也是神故意带领这个死人躺过躺这个死因的幽谷吧？
对，
那个哈，就牧羊人他在带领羊。要找隋朝的这个地，我们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很平坦，
嗯，
都没有草。他冬天的那个夏天的那个隋朝，他在以色列地的话，冬天会下雨，但是夏天他很干枯。那你没有隋朝，你怎么办？羊一定会死掉，所以他一定要游牧。所以就游牧的生活来讲，他要寻找水草而居。那么要寻找的话，你哪里才有啊？就犹太人来讲，他不是像我们现在的那么大的草原，没有，他们都是山地。犹大本来就是山地，所以他们一定要循着那个山路，一直要去找，所以一定会经过死因的幽谷，这是必然的。这是就当地来讲，啊，就属灵上来讲，那神为什么一定要带以色列民，一定要走旷野的路，而不走腓力士的那个路呢？腓力士的路如果七天就可以到达迦南地，神就是不带他们走迦南腓力士路，是走那红海的旷野路，那所以根本就是一片沙漠。那神就要带他们进入那个沙漠，就属灵的角度来讲是训练，只有训练管教，他们才会从这一个害怕的当中里面去升觉到神的大能同在，然后他们有这种信心才可能来打败仇敌。所以第三节的那一种引导跟第四节的那一种走路，把死亡对照的生命，不怕遭害的那个害，那是生命的危险的。原本是有一种邪恶的意思，它本来是邪恶，对照的都是义。你怎么强调义呢？ 义的对面就是罪恶。那么罪恶啦，或是灾害，是一个对义的一种很大的一个强烈反差。哎，虽然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条是正路，就是所谓的律法正路，但是你要了解到，你这个律法的正路里面，撒旦一定是不甘休的。哪里撒旦他会轻轻的让你走这条路呢？他会用很多很多引诱啦或攻击的方式，让你离开这个义路，那个就是凶恶，那个就是死亡。那么我们就耶稣基督来讲，他今天他来到世上，他说他就是遵守律法的。但是当他说他是遵守律法的话，犹太人说你不是遵守律法的。撒旦借着这些反对他的犹太人练搞一套传统的，那个根本不是义路，那是一个很凶险的危险的死亡之路。但是耶稣还是要走啊，他带领以色列民，在他的这个门徒啊，来走过这个他们这些传统这个派别，
死因有苦，
真的，就都被害死了。耶稣为什么被害死？他要走义路啊，他坚持就是这一条路，就是要走过啊。哎呀，你害死我，我也不怕啊。所以第四节强调，因为你与我同在，耶稣在一生当中里面有神的那个同在，他的同在里面透过肝跟脏来强调。哎，那第五节就谈到复活了。第五节后面谈到你用膏膏了我的油，这是耶稣的被高举了。高举了以后，第六节才谈到他进到天家里面，他回到天家去。所以诗篇的23篇，他事实上是耶稣的降生，然后他在这一个以色列面地他的这一个一生的写照，他的征战，然后他的复活，然后他的升天被高举。所以如果我们在读23篇，一面可以用以色列民来看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过这旷野路，这是不是死因有苦？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被带进到迦南美地。就耶稣基督来讲也是一样，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生活的非常困苦，他受到那一种所谓死亡的或是其他的这种苦难的那一种试探。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实际上说他受了这样的这个苦的这个试探呢，是本是应当的，他是要应当要这样做。你说那为什么好好的路不走，就是要走这一种路，他就是要走这一种路，是应当要这样做，
神的旨意。
为什么他要当领头羊？基督要做领头羊，他领导我们这些羊儿也要走这条路。那我们来看看神啊，你怎么都要叫我们受苦，你自己都没有受苦吗？不是，如果亚威是我们的牧者的话，牧人一定要舍己，牧人反而他要在走在羊的前面，他反而他做受苦的是最大，我们只是跟而已。但是真正的受苦是这位神，神才是受了真大的苦。神的苦来表现出他对羊儿的保护的爱，羊儿事实上都有这位神的这个同在保护安慰引导，甚至于随时都会给他摆设宴席，都会照顾无微不至。你说说实在，我们的神受的苦，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的主当然也要像他的父一样，何况呢我们是他的学生。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第六节，我认为第六节真的是跟第一节他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称，亚威对亚威。那这个亚威的这一个殿，这是一个空间的一个概念，我必不缺乏，原文是说我绝不会持续的缺乏。什么叫缺乏？ 两个，时间性的缺乏。有时候我们很短暂的，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一种一生一世的，是永远。哎，神给我们的缺乏，它不会短暂会缺乏了，但是它是给我们是永远的一生一世。哎，这才是永远不会缺乏。如果我们今天说，他说我不是缺乏，事实上呢，我们水过水，行过水云幽谷，什么不缺乏？就是缺乏，
短暂。
但是它是短暂的，它要对应的就是第六节的那一种，一生一世永远的，这才是永不缺乏。第二个是空间上的，他要回家，他要强调是说，游牧民族里面，他不断的积水草而作，他要住帐篷，他能短暂的在这个空间的里面不断的在旅行，这当然是很痛苦了哈、哦，但是它都是短暂的，有影的，哎，但是它要给我们一个永远的家，那就是亚威的殿。
嗯，
我们今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那个永远不缺乏的那个归家的那一个地方，在地下不可能有，一定是亚威的殿天上。所以第一节的缺乏对应了第六节的那一种丰富，那一种永远的安息，我认为对得很好，就好像第二节对的是第六节，都是
第五，
跟第五节一样，哎，不过第五节是在补充第二节，真的，他强调你能够躺在这一个青草地，就等于是那个宴席，哦，那个水边对的这个湖杯，可是他强调什么？敌人。很奇怪哈、哦，敌人本来就要让你弄宅的，让你缺乏的，今天你竟然让我在这个敌人面前，你竟然被我摆设，这是一种强调，凸显出今天第二节的那一种情况，不是说安安的没有什么挑战，哎，第一节跟第三节只是一个平铺直述的一种方式，但四五节跟第六节要补充说明，这种所谓的安静。不是没有征战的安静，是暴风雨中的安静，这条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对不对？那第三节跟第四节，因为第四节用两个因为来解释第三节，所以他们应该也是彼此对称的，哎，一个是所谓的为我的这个灵魂他把我领回来，是不是？那领回来的这个那个路条就是异路，哎，那么这一条异路一定会面对的就是死亡的那个挑战，但是呢没关系，我们今天基督徒最重要就是有神的同在，哎，有神的同在，虽然看目前来讲我们都有很多害怕，真的害怕呢。最近我的太太她在讲到说，有一天就是她的礼拜二，我带我的孙女和她去到成品的那个台中的那个书局，那么我们在那边呢看书，啊，他带一个，啊，我带一个，结果那人很多，结果呢他以为呢，哎，我把孩子丢失了，找不到我，非常的害怕，赶快去找，找了三次就找不到我，哎，以为我把孩子丢掉了，因为我的媳妇怕说，公公吼、哦、喜欢看书。很可能是要不顾孩子，所以他就很怕说，对对对，我不能够让我的这个孙子因为公公爱看书就忘记了他，三次找不到我，他真的很怕，那一种自己吓自己的那种情况的话，真的是我们一般人都不能够体会得到。然后他就叫广播某某人某某人，我奇怪怎么叫我的名字，那我才听到，我才赶快去找他，然后他问我说，你到底跑到哪去啊？我说没有走啊，我就是在角落里面，我在跟我的阿叔的里面在跟他练一本书，啊，他练得很有意思，那个那边就是说，丽丽，你总是问为什么，那本书，那因为我的孙女也是常常在说，阿公为什么，阿公为什么，为什么，我就问这个说，你看这个丽丽就是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哎，啊，那他自己在笑，啊，所以他听不到，我听不到，第一次听不到广播。等他知道了以后，他才去回想到说， 他也要在找我，可是他找不到我，因为我被挡住了，我在角落里。那他那一种担忧害怕，我在讲我个人，我的这本我那个车子说实在是一件很老的很老旧，那里面的那一个车里面的那个皮带传动皮带呢，听说都要换，可是我都是没有换，有很多原因都是没有换。那么这一次呢，要从台中要来到二里，我实在又担忧了，担忧什么？他说如果从台中那排到二林的话，中间高速公路一给我断的话，那我呢连环车祸就出来了。所以他都很怕，就跟我讲那怎么办，哎，怎么办，就这样子。那我受他影响，我心里面也怕，啊，对，我万一如果真的是开车开到一半我断的话怎么办啊，哎，真的我担忧起来。但是今天我是平安来，那世间的我在想，真的是我们只能祷告，害怕当中里面求神保守，神啊，我在一路上里面求你，我出了我入了都你保守，哎，那让我能够平安到达，那感谢神啊，啊，早上我就平安来到这里，所以害怕这个担忧，这一个是成为我们今天呢。对危险性的这种事情会有一些的那一种恐惧感，
嗯，是。
那这种恐惧感，有人说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有人说这是门神讲的啊。那最大的恐惧不是恐惧什么东西，而是说你恐惧你本身就是成为人最大的恐惧，嘿，啊，担忧恐惧害怕。事实上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就有这一种保护作用，恐惧本来是一种保护作用，可是呢过分的恐惧，像我太太或是我自己会刺激下自己，会把不应该的强加在自己身上，尤其作为未来我们不能够保所谓的
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住的，我们都会想到说很多危险，
对，
是的，很多危险。那我们有人说初赌牛赌那不怕不怕虎，事实上真的是小孩子不怕，嘿，小孩子他今天都完全的依靠那一个父母的那个双手带领他走，所以他走得很安稳。像我那个小孙子，哎，他走路他一定要牵着我的手。我说不要啦，现在这个路都好好走了，你走啊你走，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是要抓我的手。他那种安全感，他抓住了你手。他感觉到你在前面走啊，他走得非常安稳。所有的情况我们的天父，哎，只要我们愿意让神呢牵住我们的手。所以我一生当中里面我永远忘不了就是诗篇的第七十二篇，我念一下，我念到这里我都哭了。七十三篇里面的这一个22节跟24节，我用这个来自我勉励，也勉励大家。我这样的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词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面去。短短的这个三节，第一节谈到是我们人自己的。我们对神常常是以一种无知的一种心态来对待他，哦，他说用粗略，粗略就是一种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不是的。但是我跟你常常跟你同在啊，同在的话是因为你搀着我的手，搀着我的手，有点我的孙呢，那他搀着我的手以后呢，他就很安稳。再来他用他的训词，就是他的律法，他来引导我们。虽然这里一样的，哦，他为了他的名的缘故呢，他在引导我们走一路。最后结果到哪里去？就到荣耀去。而为什么要参手？为什么要引导？为什么要有荣耀？因为今天的这个路很危险，因为这个路很常常让你恐惧不安。 因为这个路呢，你可能会走弯路，他必须要引导你，让你走正路，走真正的路。今天的很多世界上的这些引诱了，这些所谓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教导教义，都让我们走岔出去了。但是只有神的去引导，训斥，是神的训斥，它才是正路。没有神的训斥，都是人的传统。最后重要的是，他要引我们到荣耀去。那荣耀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刚才说的那亚威的殿，他要引导我们到我们那边去。所以这个是成为我一生当中里面我最喜爱的这个73篇，愿神帮助我们。那我们这些愚昧的羊，真的人都是像羊一样很愚昧的，我们不要以为羊很聪明，羊很愚昧无知的。若没有这一个牧羊人在前面来带路的话，他一定走失路。羊不可能自己走路走对路了，羊常常走失路了，迷路了，那常常陷入到死亡当中了。所以我们要像亚威一样的，哎，仰望亚威。那么像亚威一样的，如果要带领人，你就必须要吃苦，知道路，然后带领他们走他们应该走的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本身是一个羊，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无知，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哎，结果呢迷了路了，我们还呢不知道。有很多人就是走在这种迷路上，他还自己他走正路了，但还当牧师的传道人来说，拉拉你以后我们要去怎么这样做呢？是不是？谁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哎，而需要有神的同在，然后呢让神来牵着他的右手呢？很少的，几乎啦，我们很少看得到。哎，作为说教会的牧人，他真的知道路，而也知道这条路的艰苦。除掉，把那一个所谓的律法的这条正路把它除掉了。我说，基督教的那些牧人真的走得好好走啊，他们有什么危险？啊，他们认为的他们所谓的福音，耶稣做救主啊。阿尔达耶稣能够赦免人罪啊，而且让人永远得罪了，得救了。他们这种说法，你说受什么苦？以前我在这个说聚会所的里面，哎，他们都讲这种道理，我说非常奇怪。我说如果照你这样讲，人都没有什么样的恐惧危险，也没有什么试探啊。任何的罪，神都主耶稣都担了，哎，难道他们呢？他们说我们现在有病去找医生啊？我在想说，那如果今天信了耶稣，什么都给你保证的好好的，那人家要干什么？啊，人到底要干什么？人没有用处。如果照他那一种一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痛苦。没有试探，那好了，请问人是什么？你一个会的一个，你一点用都没有，你的信心没有办法表现在实际的生活上的一些痛苦上面，来表现出你的信心，来表现出你的爱心的，那个公义啦、正直也不必去奋斗，反正那个都是主的事。那人是不是会人吗？比没有信的时候那更会。更没用，因为至少人家没有信的时候还有一点点良心，他靠着良心的作用，他还坚持要有公义，要有正直。那今天呢，我们公义正直认为说律法不要了，那公义正直是什么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走这一条死荫幽谷，很多的危险伤害不断的来在我们当中里面，是因为我们要走这一条律法正路的时候，才是真正受了危险。但越大的危险，越大的挑战，那越大的福分会追随着我们。最后我们看一下第六节说，必有恩惠跟慈爱追随着我，那就是在生命记的29篇28篇，他用同样的话，哎，第二节，你若听从亚威你神的话， 以下的福必追随着你，临到你身上。第二节，他底下用以下的福，这个福就是那一个那个慈爱啊，那不是那一个恩惠，原本同一次都是好的意思，
良善，
哎，以好良善，以下的这些福，福就是好良善，必追随你。那大卫王说，他说这一个恩惠跟慈爱必追随着我，一样的意思，他是用一种我遵守了神的话，然后神的这一些福他必追随的大卫。那大卫如果用他是一个基督来讲，也是教会，那这些福会临到基督，也临到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底下的这些福气。哎，所以福气是成为遵守这一个神律法的一个非常好的报应报酬，我们也都想要得到这种真正的报酬，而这个报酬一无缺乏。然后第一节说的，我必绝对是实际的，没有缺乏，这才是福。哎，短暂的会缺乏，人生在世都会缺乏，愿荣耀归神。
这个大卫基督就是在阿威的殿中吧，
阿威殿中。
这个大卫是不是自己给当时是这个在斯利米亚啊？啊，是不是这样啊？
他是什么？
大卫不是利未人，大卫是犹大族的。
啊，这个阿威殿中的是不是那些在西里面才能居住？阿威殿中啊，
亚威殿中居住的人是不是只有祭司立位人才能居住？所以刚刚那个长老特别有讲，他代表的是天上的神的那个居所啦。在地上呢，以血统以种族身份来讲，确实只有利未人，只有这些祭司他们才能够住在这个亚威的殿中，对不对？在实际上
那个是拿细尔，
拿细尔啊，
可以，
那些富人也可以
哦，
那富人绝对是拿细尔的
哦，那这个就不限种族了，
不限种族，不限、他只要你愿意献身，
愿
意献身的人，你还是可以住在殿中来帮助服侍，那个服侍，
外邦也可以的，跟他是
也可以。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住了，那刚才中文有谈到这个字，如果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根的意思哈，它应该是刚才中文所谈的是一种回转啊。那这个字应该是使我回转，而不是我自己回转哦。他这里不是说是我自己回转，是使我回转到亚威的房屋、亚威的殿中的。啊，那我们知道是来到亚威的殿，那个是对神的一个敬拜的意思啦。
不是住了。
所以你
能够
住的，
能够到亚威的殿里面去敬拜的人是有福的。这个在诗篇里面常常出现哈，福分是当你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就是一个福分。这个旧约圣经是不断的强调这个，能够来到耶路撒冷神的殿里面，来在众节期来敬拜神，这样的人都是有福分的。这样了解吧。OK，
那个
，好好。
所以不要被那一个和版的那个住那个翻译搞错了。真的。
他是说回转到亚威的殿这样而已。
我今天看了很多新译本，都还是没有改。像机会组的那个和版啊，也是一样，根本往前文倒抄。他回版说他是照原文啊，原文的意思。
他可能希腊文有一些还比较有照原文
啊，
希伯来
就
不行。
就根本都是不行。住这个字真的是好好去查，不是住了。
注这原文没有注，原文用回转，我特别有讲，是就是第三节那个使我的灵魂回转，同一个字啦，所以他故意前后都用这个回转，非常重要。那前面谈到使我灵魂回转，然后为他名缘故引导我在公义正直的道路上，这个是在这个过程走的路。那第六节谈到的是目标目的地，最终目的地就是要回转到亚威的殿，所以这个第六节是目的，就是要到亚威殿中，其实代表的就是来敬拜神，来归荣耀给神，来献上该献给神的这些祭物。那他当中讲到死因幽谷啊，崎岖不平的这种山路，我们从以色列地的情况来看，这个亚威的殿在耶路撒冷，它是在山上，所以他们要从各地要来敬拜守节，他需要走过山地，所以这个路不是很好走，所以他们有所谓的上行之路，所以都会念唱这个上行之诗，就是这个上行。那新约的福音书里头也都说上耶路撒冷，所以那是一个往上爬山的过程，它是有起伏有高低，并不是平坦，并不是很容易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是这样子。
好，最后我谈一下哈，因为这一节经文很独特的，在第二节第三节他都用你都用他啦，他使我怎么样，那你看第四节跟第五节他改作你使我怎么样哈，所以这个他跟你这种互换，我们学习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犹太人对名称哦，他常常在换，常常在改，这个是他们一种语言上的习惯化。所以有时候你或是他，或者是有时候是变成是我跟我们啊，或是说有时候变成我，有时候变成你。他这个角色的互换，有时候不要太过被他困住，迷惑了，认为怎么这个名称常常在改来改去哈，要了解前后文就好，知道他的主题以及说话的对象是谁。那有时候他用的词，有时候会用他，有时候会用我，有时候会用你，他会转换的，那只是互相补充而已。这个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常态性的一种文化，常态性的，这个大概跟大家补充一下。好了，那我们先
补充一下，讲到他一般来讲就是有一个你，是我在对你讲话，在讲他跟我的关系，但是讲到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把那位他变成你，表示是跟是直接是两者之间，我跟你之间在描述这个情况，然后把这个原来听的人就转成第三者了，就是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是又远又近的这样的一种切换，大概是这样。
好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吧。好，
就是他呢，就是就像那个大卫在给那个第三个在讲，就是分享啊，在分享他的体会啊。
对。
然后那个说你的时候，就是转到了大卫，就是就像我们自己向神祷告一样啊。你怎样带领我啊，引导我啊？就是神开始是大卫和别人。第三人称对话，然后呢，大卫又和那个就是第二人称的这个神在对话啊。
对。是。